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，
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万峰博士。
主啊，
扫罗为何要找女巫？生命为何总是受苦？能不能吃血吃祭物？
为你拨开信仰迷雾，解答疑难寻找出路。主啊，救救
每次听到这个主题曲的时候，代表我们主啊救救我开始了。我是万峰，
我是童真、啊、很好听的歌、
然后你说听不见那个歌词唱什么，但是觉得好听。
但是听众朋友，你听到里面的歌词唱什么吗？
我这么用心填词的，你听不到。好，没事，不理你了哈。今天我们回答问题，因为问题很多。9585呢、今天就谈这个上帝掌权的问题。他就问，神想万民都得救都悔改，但是不是说那个门是窄，路是这个能够进这个路的人是少的吗？那人人都得救，那可不可能呢？怎么窄呢？
我们知道呢，其实神的意愿是什么呢？就是普世性的人都信耶稣嘛，都得救，这个是神的心胸，他愿意的。不过呢，人未必符合神的心意，所以呢，这是人的问题，不是神的问题。
所以核心就是神愿意所有人都来，
这个、是真的，
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来到、因为我们自己的限制。那这个宅门呢，我们呢也要有个听众朋友呢就跟进这个问题了，就是呢大卫听友就问了，耶稣啊就说路是窄的，门是小的，那万峰你为什么经常说基督教的光谱很宽呢？
我们的光谱的确很宽的，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全人类都要得救的，只不过是人自己没有符合神的心意，没有做好自己要做的本分，那个没办法，是人的问题，不是神。
因为我跟大卫听友说呢，我就说其实呢基督教有很多个不同的流派、那从最开始早期教会已经分开的几个不同的都主教区，就是东正教天主教，这样分开到今天很新的不同的宗派分裂还是在分裂。那地球有1/3的人都信耶稣，那所以呢我们的信耶稣有十几亿个路径，都是不一样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但是我们的门是小的，路是窄的呢，这个是一个的含义呢，就是我们要唯独基督，我们走进去的是一个同一的基督、排他性的，但是光谱是宽的，道路可以走的不一样的那个方向，殊途同归。
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呢我们要得到救恩呢就必须要通过耶稣基督，
同一的门
其他的方法同一个门进去才可以这个很重要的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我家有很多个房间，就一个大门、就这样
进了大门以后呢，你进哪一个房间都可以。
对了，所以呢要抓清楚，那个耶稣想很多人得救也有很广阔的光谱，但是你一定要经过那道的大门进去同一个房子里头。
主啊救救我。
好，我们来到7325的问题啊，他说呢我侍奉主很多年了，每当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唱了一首诗歌，起来崇拜歌，你会不会唱？
我当然了，
起来总出新图嘛对了滴滴滴滴滴，对了，然后呢他有一句歌词呢就有点不同意，他说来朝见上映天使王已降生，那天使王降生是啥呢？有些时候耶稣是神我知道，但是天使王好奇怪哎，那就缩小了他统治的范围，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不是天使王，也好像没有这个圣经的根据。我觉得这首圣诗应该改，应该修正。
哇，你 太过分了吧，一首诗歌而已。
他很谦卑，他不过分，他谦卑，他只是觉得他不属圣经。
哇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个问题，我从小唱到大就是天使王，有什么分别，有什么重要呢？其实这个啊，因为是源自哪里的呢？天使王呢，其实源自拉丁文的
赞美诗，但是它是
传统的。
那这个我会，赞美诗的我会。
啊、
这首歌呢，原来就是一首拉丁语的圣诗，
对啊，
翻译成为英语，再翻译为中文。那它的拉丁语的确呢是说天使之王，但是圣经里头又真的好像没有说过天使之王，哎，
没有没有没有。
所以我同意听众朋友的那个挑战呢。
但是我觉得没问题啊，基督是我们万有的主，他怎么不可以是天使王呢？所以我从来都没有问题的啊，我唱就唱，因为我们基督是至大的嘛，他要做王的时候就做王了，他是天使王就天使王，我觉得完全没关系。
但是有一个新的角度呢，就是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 Lord of Sabaoth， 那他就是天使，就是天使天君，他就是这样啊，
他统管天使天君的嘛。
对，所以如果我们用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角度来理解天使王呢，这个就不是说没有圣经根据了。
嗯，对啊，可不可以放大一点来看呢？我们的听众朋友，你不要把那个天使王说的太小。我们的神呢是至伟大的嘛，
但是这首诗歌就是说的太小，你就是跟听众同一个立场嘛，童真牧师。所以我觉得听众你是说的很对，只是我们如果将这个天使王的意思等同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呢，我觉得这个就
可以接纳了，
可以接纳。但是天使王的确呢，他是没有一个直接的字这样称呼耶稣基督的。
我要赞赏这位听众，他很细心哦。
对，今年等我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批评一下这首歌，我就跟你的角度，我同意。好，那现在交给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，还有海德堡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，叫李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。神在第八条诫命里要我们怎样做？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。
第一，神要我尽力促进邻舍的福利，我希望别人怎样待我，我就要照样待他。第二，我还要忠心做工，好使我能帮补穷人的需要。
AI 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啊，第八戒，不就是别偷东西吗？这有啥好讲的？等一等，上帝这条规矩真不只是防着咱半夜摸邻居家的鸡，或者顺手牵羊拿超市的零食。其实它背后有两重含义。第一层，做人要够意思。上帝说，咱心里得装着一个反向操作指南，你希望别人咋对你，你就先咋对人。比如你网购盼着快递小哥别乱扔包裹，那咱就别在菜市场为了两毛钱跟大爷大妈死磕。你希望老板发工资别拖拖拉客，那咱打工时也别总想着摸鱼刷抖音。说白了，在咱这里混，口碑比啥都金贵，你对人厚道，上帝都给你点赞。第二层，搬砖也要搬出爱。你以为上帝只关心咱不偷不抢？ No no no， 他还盯着咱干活的态度呢。为啥？因为你认真搬的每一块砖都可能变成祝福。想想看，你在奶茶店预备一杯料足味美的珍珠奶茶，在汽修店拧紧一颗螺丝，在幼儿园多哄好一个再哭的娃，这些看似普通的搬砖都是上帝给你开的爱心账户啊。你越认真干，能帮的人就越多。所以啊，第八戒不是冷冰冰的禁止告示牌，是上帝给咱的做人 VIP 套餐。第一，将心比心。第二，认真干饭。 这样活着，别说偷了，你连占人便宜的小心思都觉得掉价。毕竟上帝给的 KPI 是用你的靠谱照亮小城一角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主啊，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求你指教我如何做。
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
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。
2025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回来我们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呢，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。现在是曾姊妹的圣经问题，他就问，列王记里头总有一句话，只有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还在那里献祭烧香，到底秋坛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有时候要废去，有时候要保留？那些人为什么又在那里？
没有要保留，永远都
没有。百姓要保留嘛。
但是其实呢，不应该要的，因为呢，这个是指迦南地原有的露天祭坛呐、这个与偶像崇拜有关的，应该要除掉。
我跟你说，我大概也去过这个秋坛，大概它是一个房子，小房子或者露天的一个小地方。
哎呀，我没有去过
哦。在但有，在别是巴都有、还有呢，在一些的古城呢，考古出来的也有。那它呢、是通常像我们的华人的那些庙一样，它一个庙里头放三个神、一个观音，一个关公，再加一个什么红
上、就不是一个露天的祭坛这样。
它也是它也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地方，可能有个桌子石桌那样，就给你同时间呢一个地方可以拜几个神。那所以呢，在以色列里头呢，他们用这个秋坛呢，不代表他们不信耶和华的，只不过他是把这个耶和华放进去，跟关公观音放在一起，就是跟巴利啊、亚斯他路啊放在一起而已。
因利成变，因为他们进入迦南没有完全废去他们那些祭坛，所以他们就将自己的神也放进去。 那个是他们不对啊。
那童真牧师，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呢、就是也耶和华呢不够人性化，就是我们的旧约的我们的神不够人性化。
哇，
你拜神，
我们的神为什么要人性化？
你拜神
呢，为什么要那么开放呢？
例如你拜神，你要专门得去耶路撒冷，
要
就像你香港你要跑去北京才能够拜神一样。那如果我想在香港这个地方拜神呢，就不行，你得去耶路撒冷，就是这么远。那所以呢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就如果我真的有求于神，我真的是想求问，那我家附近就能够拜。那所以耶稣来到呢，就解决了这个秋坛的以色列人困扰很多年的问题。他就说，你们拜神不在基利心山，也不在以巴路山、你们在任何地方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在任何地方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就可以聚会。所以呢，这个秋坛为什么没有废去呢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人还是有宗教需要，但是他们不去耶路撒冷。当然你说不对、不对是不对、
要
是
拆毁，一定要拆毁。
但是他们有这个欲望，有这个渴望可以拜一个神明，但是没有一个地方
他们没有彻底去改变整个气候来敬拜神。这个是以色列人不对。其实他们拆掉那些秋坛以后，他们建立专属耶和华的地方敬拜，
不行、
那就可以。为什么
不
行呢？
因为当时的他们的犹太教的模式就是得去耶路撒冷，只有一个点，神的圣殿就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就要明白，我觉得我用人文的角度体谅多一点。那童真牧师你说的是对的，他们是错的，因为他们不应该拜其他神明。但是 他们的宗教需要满足不了
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旧约嘛，到新约约翰福音四章那里的就很清楚，耶稣说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就可以不用去哪里去哪里。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没有邀请我们去耶路撒冷敬拜神的，我们在家里，我们在教会就可以了。
但是跟今天的基督徒一样，我们总是觉得去耶路撒冷是神圣一点。
没有没有，我从来都不觉得是这样的。我去耶路撒冷呢，是看看当时的情况，让我的讲道呢可以就是实地
实在一点，
他们实在一点，能够很真实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敬拜神其实按照神给我们知道的，我们只要好好的尊敬我们的神，秋坛不用，我们在哪里都可以敬拜神。
主啊，救救我。
好，继续到劝慰子的问题啊，他就说我呢的姊妹呢，前几天灵修呢就用这个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。那我看过呢有不同的解释，有一些的说法呢就是，总之呢有人就做金器，有人做瓦器，但是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呢，你啊木器瓦器就不是真正的信徒。那有两个解释，到底哪个才是正确呢？
其实木器瓦器只不过是器皿而已啊，我们不应该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吧。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做合神心意的器皿就可以了。
我们呢要小心呢，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年头呢对圣经会过度解读的，有些时候比喻就是比喻，比喻呢、
啊、
会有它一定的限制。你就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那都在家里头有用。那如果你硬说呢这木器瓦器都是烂的，那马桶是不是家具？你在问这个问题就是马桶是不是家具。那如果你说马桶不是家具就是烂的啊，这个去水管是不是家具？
马桶是瓦器。
对啊，马桶就是瓦器嘛。那去水管是不是家具？那你怎么能说哎呦这个去水管呢就是不需要的，厕所呢就是可以调暗一点的，不用太漂亮，装修就烂一点。的确真的有人这样的，房间装修的好漂亮，厕所装修的很烂，我接触过很多。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群体，但是对我来说家里头最贵的就应该是厕所，因为那个地方是最脏的，所以花最多钱去维护它。所以我觉得这样去解读这个圣经就好了。总之在希腊文的原意就是，你贵重的器皿、卑贱的器皿，就是写它的价值而不是它的本质。最核心就是我们能够自洁，就脱离这个卑贱的事。
是我们应该呢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器皿，那就可以了。当然如果我们是金的更好了，但是如果神要我做瓦器木器有什么关系呢？
那你做瓦器，
我就做好了。那
你做马桶的事是不是一个卑贱的事呢？
其实
我们自洁能不能自洁以后自洁以后是不是一定做金器，还是自洁以后还当一个瓦器呢？
自洁以后呢当瓦器看做什么了。当然呢厕所了，一般都给看
为不干。你冲过厕还是一个马桶，就是这样。
就是就算是金做的还是马桶
啊。
就是这样。
对
啊，我们不应该这样看，我们好好的按神的本意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工作，
当个无愧的工人，
这个是重点。
嗨，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。第九条诫命吩咐什么？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。
第一，不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颠倒人的话，不背后说人或毁谤人，不轻率武断地定人的罪。第二，要畏惧神严厉的愤怒，避免一切谎言和欺诈，认定这些是魔鬼的作为。第三，在有关审判、公义和其他事情上，
要爱慕真理，并诚实讲出真话，承认真理。第四，要尽力护卫并促进邻舍的好名声。
AI 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简单说，这条主要就是管住咱的嘴和心，别整那些虚头巴脑、背后捅刀的事儿。第一，关掉八卦雷达，别当人形传话筒瞎传话，更别添油加醋，颠倒黑白，背后捅刀子，没证据就给人定罪。快打住，别人在微信群唠嗑时，咱的舌头的拴根敬畏神的手。第二，远离魔鬼话术班，撒谎、忽悠、玩欺诈，小心点儿，这活可是魔鬼的看家本领。上帝瞅见这些小聪明，火气可大了，菜场砍价 P 图啥的也算哦，咱得划清界限。第三，争做真相侠，遇见是非评判需要说公道话的时候别怂，心里爱真理，嘴巴讲真话，大大方方认事实，真理是咱的金钟罩。第四，兼职名誉保安，听见人说邻居坏话，能澄清就上，不能也别跟着起哄，发现人家优点好事别吝啬，使劲夸夸群。咱的目标，让邻舍的名声在朋友圈和现实里都闪闪发光。总结就是，舌头别变伤人刀，要当爱的扩音器，不造谣，恨谎言，爱真理，护邻舍，管住嘴就是荣耀神，阿们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。
约翰福音15:5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
多结果是为主活得精彩。
2025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记得了，还有两个多礼拜呢，就到我们良友电台的台庆了哈！
生日快乐！
记得7月29日晚上6:00-8:30呢，就留意我们的节目，一起度过这个一起多结果子的台庆啊！
对，
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我猜是听众朋友最喜欢的部分了。
应该很精彩的
食物的部分呢，我们这个部分呢，起名困难户。他就问一个问题，基督徒能不能吃烤乳鸽，就是广东的乳鸽。
为什么不可以呢？
因为圣灵用这个鸽子的形式出现。
哇，我们不要那么下载吧。
然后我就问他，基督徒能不能吃蛇呢？
吃啊，
因为这是魔鬼嘛。
那应该吃啊，把它吃进肚子里啊。
那就是说吃进肚子里头，那魔鬼不是应该赶走吗？还吃啊？然后
下马桶。
然后我再跟他说，我说基督徒能不能吃羊呢？因为耶稣基督是曾被杀的羔羊，你就把耶稣吃掉了。
其实呢，我们不应该这样看。我们呢，神做那些东西给我们吃的，我们就吃可以啦。
我觉得呢，无聊的事情呢，认真的去做呢，是很宝贵的。那认真的去回答，鸽子或者斑鸠呢，是可以吃的，
是
这个是洁净的食物
，可以献祭嘛。
对了，就可以吃。那蛇呢，是不洁净的，不可以吃的。因为这个是旧约的
旧约的
那个典章
，
那羊呢就不用说了哈，那当然可以吃了。犹太人就吃羊肉，
就是啊。
对了，所以在旧约里头更加是最重要的这个洁净的动物，因为献祭基本上都是羊、逾越节的羔羊等等。那拉上来更加新的视角呢，耶稣基督他已经说明了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可以喝的啊。所以呢，你就可以透过吃耶稣基督的身体还有保险，吃这个羔羊的身体保险呢，我们就经常都要领受，经常都要吃
啊，其实呢，我觉得呢，刚才提的鸽子啊、羊啊、跟蛇啊，这个没问题的，你吃就吃吧。但是呢，要注意它会不会让你的身体坏败坏，就是因为啥呢？不是不是，因为蛇呢是毒蛇嘛，如果没有弄好而吃呢，可能有问题的。
我刚刚前几天才吃过。
不是啊，所以就要清楚了，它能吃吗？做得好吗？野味也是一样啊。
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那如果吃肉，吃羊肉是绊倒了别人，那我们继续吃不吃呢？因为羊肉理论上是最洁净的食物，在这个圣经里头，
为什么不吃啊？根本是可以吃的。
哥林多前书说我们绊倒别人就不要吃嘛。那如果吃羊肉绊倒别人，甚至吃圣餐的时候我们绊倒了别人，那吃不吃呢？
哇，那个是乱来吧。圣餐的时候你都说是绊倒人，那个不可能了。那个、
有些人不信的，他不知道你在干啥，觉得你奇奇怪怪。
我不会为他不知道或者是一知半解而不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
对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绊倒人呢，就是如果能够帮助他认识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就多做；如果他是远离了基督了，那你就不做。那圣餐你吃过以后，他觉得你这么奇怪，你就告诉他，你吃这个羊肉，吃这个圣餐的意义是什么？逾越节的羔羊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最好的福音机会了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那我们听众朋友的厉害的食物问题来了，8579。基督徒能不能吃野味？
可以，但是一定要处理的干干净净，不要中毒
啊。另外呢，还有合法，因为有些野味是不能打的哈。现在要
对这个
要
很
小心
啊。如果不合法，一些野生的动物它受保护，你就不可以吃。
对，
一定要尊重它。
熊猫千万不要吃啊，
不能吃。
对对对，那另外呢，我们幸福一号就问：圣经人吃不吃辣？然后天国里头能不能喝酒？劝慰子就问：天堂里头有没有葱、姜、蒜、花椒、麻椒、辣椒？有没有十三香？
看来地上的饮食对你们的影响很大，
对
啊，所以你们都要问这些问题。
因为
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上了天堂要吃这些东西的。
因为我经常想在圣经里头天堂只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还有生命
喝的水，对啊，都很清淡的。
对啊，太清淡了。还有呢，这个以赛亚书圣山上狮子都得吃草，那我得吃什么？那我也没肉吃啊，狮子那个牛也可能不用来吃
了。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吃什么呢？因为我们
吃生命树的果子。
对啊对啊，那就够了啊。不要太想在地上这些葱啊、姜啊、蒜啊，
到天上啊
这些东西。
那幸福一号问的那个圣经的人吃不吃辣呢？我可以跟你说，其实辣椒呢，它是在南美洲的东西，所以当时应该不太有的。那但是
中东地区没有，
但是有那些香料，他们好像印度香料啊、中东香料，他们还是有的。那天国里头能不能喝酒呢？还有温柔就问天国有没有肉吃呢？那我就怀疑肉就可能没有，酒就应该有，因为耶稣说过我在天国里头要跟你再喝这个葡萄汁啊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希望，酒有点希望，肉就
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天国里面要吃喝的。
那你等到回天国的时候再慢慢看看有什么好享受的吧。欢迎你随时发问你的问题，我们能答就答，不能答就尽量答。那短信号码13299661222，抬头995，也可以电邮到995@良友.net。我是万峰，
我是童真，
拜拜
拜拜。
九九五，不怕迷失或者失误，来呼叫。